这位同学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家居士可不可以带念珠？这是讲这个挂在身上的，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佛经里面没有说在家人不可以挂念珠的，这个经典上没有的，我们依法不依人。第二个问，什么是十善业？现在我们每天早晨呢讲十善业道经，希望你多多去听。我目前没有工作，父母希望我可以去工作，还认为我学佛是迷信。那么我不想工作，因为我厌倦了一切是非人我，我想在家自修听经念佛，希望将来可以弘法利身。如果不能弘法，我留在世间也没意思。我是个没有智慧、胆小、没有主见的人，时常造作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错误。他说以师父的慧眼看来，你老人家认为我应该听从父母的话去工作，还是留在家里自修？我觉得你要听从你父母的话，好好的去工作，从工作里面去体会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这个学佛并没有离开工作，释迦牟尼佛本身一生就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他也没有把工作放下。这位同学问的是，朋友的儿子病重，是我念无量寿经回向给他和无量寿水给他喝。这个大杯水，你是无量寿水啊。这替他推拿是过后啊，他病有好转啊，而我却祸事多多，是否他的冤亲债主找我讨债？没有这个道理啊，这是。你做的好事啊，你做的好事，说在讲呢，你会有好的果报啊。那么你现在遇到的祸事多多，这个是过去不善的业报啊，绝不是你行善会得恶报啊，没有这个道理的啊。第二个问题，他弟子学佛三年多，一心一意求往生，早晚念心经、无量寿经及往生咒。有人呢告诉我，佛弟子一定要学大悲咒及其他的咒语，是否正确？请师父开示。这个不一定要学咒语。佛说无量法门，对治无量众生的不同的根性啊，在无量法门里面，我们选择一门呢，这常常讲的一门深入，长时期的熏修啊，就能够得利啊。这个很多念佛往生的人，他也不会念大悲咒啊，也不会念楞严咒，一样往生。那这个最具明显的例子啊，像这个谭旭法师给我们讲的，地老和尚当年有一位念佛这个徒弟啊，锅炉匠，他什么都不会，只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会。你看他念了三四年，他能够预知时至，站着往生。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啊，一句佛号有不可思议殊胜的成就功德。好，现在我们借着昨天啊，从这个网络上传来的问题啊，这是北京邱秀兰居士问的，他问三个问题。第一个，你提倡的一句佛号一部经念到底，他说我基本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每一天诵弥陀经早晚过一遍，无量寿经根据时间有时候诵第六节和第32到37节，有更长的时间呢，就读一遍全经。请问其他的经典是否还要诵啊？如《地藏经》《菩提道次第论》《楞严经》和一些咒语。他说我以前在八大处灵光寺接受皈依的，他那戒缘的书籍是否多看？现在我越来越感觉的时间紧迫啊，多想学而无从下手。这个事情啊，如果你觉得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你就要懂得这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涉猎的经论太多，对自己决定造成障碍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你现在这个功课已经就很好了啊，至于像《地藏经》《楞严经》《菩提道次第论》呢，都可以不必去读了啊，一定要在一部经里面有一个入处，然后有时间有能力可以涉猎其他经论啊，否则的话必须要一门深入。第二个问题，他在灵光寺去大殿上课，师父诵的经咒是否都要背诵？现年60岁了，真有些困难，这么大年岁可以不背了，老实念佛就好啊！啊，你跟大家在一起做功课，他们念他们的咒，你念你的阿弥陀佛就好。第三，他说我是一位护法居士，经常有人问我一些问题，为了弘扬佛法进行解答，一些佛书我看了很多啊，自认为是助缘，对自己修行是否有障碍啊？这个完全看你自己啊，如果你看的东西很多，接触的面很广，心底依然清净啊，这个没有分别执着，那就可以啊。如果对心底不清净啊，那还是要舍利。下面一位，这是山西太原市啊李荣居士，他也有三个问题。他说佛学的基础是因果论，那么什么啊？是什么在轮回？是我吗？成佛也是我吗？如果确实有这个我在，这个我是物质还是精神？如果如是我成佛，是不是佛也没有脱掉我？如不是我成佛，那又如何建立个人修行的信心？ 他问的话没有错啊，佛法里面说我啊，谁成佛了？我成佛了啊，谁修行呢？我修行。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的我，绝不是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身体是个假我，它成不了佛啊。这个东西是个物质，物质决定是有生有灭啊，这个身体终归要归于消失的。不但身体不能永恒存在，就是这个地球太阳系都不能永恒存在啊。现代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啊，银河系它也不能永远存在啊，都是在刹那转变啊。那么我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就读楞严经。佛在楞严经上有非常精彩的说明啊，你也可以在这个经上开智慧的。什么时候你找到真正我呢？佛告诉我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无明破一品了，那个我啊，你就找到了啊。这是佛家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就是你真正的自己啊。成佛啊，是他啊，现在做人也是他，造作罪业多三恶道还是他啊，这个六道轮回呀，就是他了啊。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的现象？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这是造的善不善业啊，所以才有六道轮回的现象啊。脱离十法界，你证得一真法界了啊，这个里面有法身、般若、解脱啊，这叫三德了啊，自信的三德。三德各有常乐我净啊，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把我找到了。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你的大力弘扬我对净土是深信的啊，按你的解释，净土世界是有形的，可以达到的，但过去说心净则土净，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净土啊是心的变现，而不是有个有形的世界？人只要修正到一个程度，就有净土现前，而不需要去。你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啊。心净就现净土，心不清净就现秽土，这是一定的道理。如果你说这只是一个心理上的现象，不是事实，那我要问你，现在我们的心不清净，娑婆世界是秽土，那娑婆世界到底有没有呢？啊，不可以说极乐世界的净土没有，娑婆世界的秽土有，那这就讲不通了。啊，业有一切有，业无一切无。啊，你如果肯定我们娑婆世界这个现象是假的啊，像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极乐净土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才能讲得通啊！啊，不能说我们秽土有极乐世界是个理想，你这么想法你就错了啊！你也会把你这一生啊永脱轮回，这一个机会呀、啊，错过了啊！所以佛法要多读经啊，多去研究学习啊，不能够错会了意思。第三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著卧室，人有忏不完的罪，人总是一边忏的一边又犯啊，罪有前生的，有今生的，这个罪业重重，如何能出三界？那么学佛还有个成就的日子吗？如果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轮回，那么只有啊难离开这里了。要离开这里，这就只有净土法门。可是如果净土法门是究竟的法门，为什么不早提倡呢？而要等到末法时期啊，人们根性不济才提倡。回顾佛教发展的历史，多国法门教法都曾经兴盛一时，那些祖师大德为什么不着力弘扬净土呢？你说这些话，你对于佛教的沉船历史你了解的不够啊。如果你要多了解一些，净土法门自始至终就是在非常认真的在宣扬啊。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看《观无量寿经》啊，这个维西提夫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阿难尊者是往生西方净土的。释迦牟尼佛的经教，阿难尊者乘船的啊，所以阿难尊者是大乘八个宗的祖师了，哪一个宗派都是从他传的，他自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最早传净土的这个法门是在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第一部讲的经啊，在龙宫里面讲的。你看讲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净土不是在末法时期才宣扬啊。啊，释迦牟尼佛开口讲经说法的时候就弘扬了。这个些事实要多读经论你才晓得，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底下一位是北京啊朱秀珍居士，他有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弟子学佛后对绘画佛像有浓厚的兴趣啊，听了老法师的带子之后啊，能够将佛法应用在生活，并且逐渐能够把画画佛像的水平提高。 弟子绘画的佛像，有送到寺院供养，有一幅菩萨像在1998年4月在五台山的白云寺法会上被彩云围绕。后来白云寺法师打电话告诉弟子的，并鼓励弟子画佛像也是修行，这个是对的啊，画佛像确实是修行的一种法门。针对画佛像，弟子有一些问题啊，请师父慈悲解答。佛像绘画的不圆满，局部有错误，还有一些没有上色的草稿和复印机印的黑白佛像，有时候做资料用等等，弟子将如何处理？有人说用火燃烧，有人说这个随废纸丢弃啊，请你老人家开示。这个凡是啊画佛像的这些稿纸，或者是写经的啊，写经写错了的，那么这些废纸啊，我们怎么处理呢？那么最好是，这是恭恭敬敬的把它风化啊。到垃圾处理啊，那是很不得已的办法啊。有许多在城市啊，城市里面没有丢弃垃圾的地方啊，像许多啊，现在中国也是有，在外国的时候大城市。每一天呢都有这个政府机构啊派这个垃圾车来收这个垃圾，不准你随便燃烧东西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啊当垃圾处理。当垃圾处理也要把它包得整整齐齐啊，用这个塑胶袋把它封好。这都是我们一份恭敬心啊，随着垃圾处理，这样就对啊。如果可以燃烧呢，这是最好把它风化啊。风化的这个灰啊，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两种处理法，一种呢啊，就是放在野外把它埋起来啊，很干净的地方。把它埋在土里面，另外一种呢，就是放在水里面，把这水沉下去，啊，在河流里面，这个是最恭敬的处理法啊。第二个问题，在佛像画面上，佛像旁边啊，这个题写绘画者的名字。是否合适啊？有什么具体要求？这个绘画上题名，中国汉人有这个习俗啊，可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没有这个习俗啊。所以诸位看看藏传的绘画非常之多，他没有写年月日，也没有写哪个画的名字，他永远找不到画这个画的人。但在中国汉传有，还有题画，所以往往他的年份呢跟作者都很清楚，这个我们随俗，那随中国风俗呢是可以写名字的啊。他说特别是寺院大殿里供养的佛像啊，和居士请回家供养的佛像，因为每一天早晚上香礼拜，弟子曾经遇到寺院法师请佛像要求弟子写名字啊， 我当时就照法师要求写了名字，后来弟子去那位法师的寺院，看到佛像供在大殿里，千人拜万人拜，我心里非常害怕，因为佛像上有弟子的名字。后来我坚持要把名字用纸盖上，心里才得安宁，弟子的做法是否正确啊？也算正确。为什么你会不安呢？是因为你有分别执着。如果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了，你就不会感觉到心不安了啊。所以离妄想分别执着很重要啊。第三，他说绘画佛像时是否必须燃香啊？若在佛堂燃香，在另一房间画佛像，是否一样恭敬？这一样恭敬啊。第四个问题，女子在月经期间可否画佛像？可以的啊，只要身体手洗得很干净啊，都可以。这一位是深圳吴少华居士，他问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时，佛的影像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还是自性感召所现的？从相上讲，佛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从性上讲，是自信变现的。就看从哪一方面讲了。所以这两个意思都讲得通，两个意思要融成一个意思，那就圆融了。把它分作两级，我们修学的境界不高啊，真正其入境界，入不二法门啊，性相是一，不是二。第二个问题，恒顺众生。首先呢，要恒顺家人。如果家人要吃活的生物，我做还是不做？佛教导我们恒顺众生，不是顺人情啊。恒顺众生的人情，那你就免不了要造业了啊。那到底是顺什么呢？恒顺众生的发心啊，这就对了啊。你看看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给我们表演的五十三位善知识，身份不相同，地位不相同，行业不相同，修学的法门不相同。善财童子去访问参学，我们看出很顺呐。对于众生的善行、善思，决定随顺；对于众生的恶行恶事，善财怎么办？ 礼敬而没有赞叹。礼敬是对佛性，不善的人，不善的事，不善的境界，法性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从法性上看呢要礼敬，但是从现象上看呢，他这个事是不善的，对社会大众是有损害而没有利益的，这个我们清楚明了，认识清楚明了，提供这些资料给自己反省，绝不能够这个做法，所以没有赞叹呐。借着不善反省自己有没有不善，自己的境界就向上提升一层。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做逆增上缘。你很有智慧，你很会学。在这个不善的人事环境里面，你也能够成就自己殊胜的德行。这个是善财童子在华严经里面教导我们的。那么家里面的人当然要随顺，你住在深圳，深圳就是广东一带都喜欢吃活的，要多找一些这个因果报应的故事，在适当的时候给大家说说。我在香港讲经，有些香港同修给我讲这个吃海鲜得的这个果报啊，许许多多故事，听了之后啊，再也不敢吃。那么这个是现代的事情，不是过去的。说起来呀，这个香港有很多人都知道的。尽量少吃，到最后能够不吃是最好的。那么这些呢，最好从健康的道理上呢去规劝。现在这个社会奇奇怪怪的疾病很多，病从哪里来呢？古人讲得好，病从口入啊。吃东西不谨慎的，尤其现在这个动物被严重的污染，蔬菜虽然也有污染，比较上好一点，蔬菜这是农药的污染，所以现在很多讲求卫生的，逼不得已自己种菜，自己家里有个小院子，在院子里面种菜，这个是最可靠的了。现在所谓是有机蔬菜，市场上有机蔬菜靠不住啊，你也没有办法去测验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社会现在假的东西太多了。 在我想象当中啊，这个假的有机蔬菜一定也很不少啊，所以最可靠的呢还是自己种啊。那第三个问题，深圳呢近期频繁地出现西藏地区的活佛，很多居士开始心动啊，我也不免心动。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中出现两句话，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声音啊，也不知道是谁讲的啊。这两句话是：阿弥陀佛是最好的密咒语，平时修持把握中庸中道，请师父验证啊，我可以给你验证，这两句话决定正确啊。这个平时修持把持中庸中道，对于密宗不必去批评啊，我们也可以赞叹，但是我们不学，我们还是老实念佛，这就是中庸中道。第四个问题，信解行证，我觉得行最难。如果不能证得，去净土是否没有完全把握？往生净土并没有要我们证果啊，这个是净土法门殊胜之处啊。除净宗之外，其他的法门都要证果啊。啊，大乘从菩萨初信位逐渐向上提升，小乘从虚脱凡苦也是逐渐向上提升，这个事情真难啊！净宗法门提倡的是待业往生啊，虽不许证，你也要有能力把你的烦恼习气扶住啊。如果扶不住，什么叫扶不住呢？常常有犯，这就是扶不住啊。扶住之后啊，根没有断，但是它可以不犯，也就是顺利净缘当中啊，自己有忍辱的本领啊，可以忍耐不发作。你能够养成这个功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障碍了。这个功夫怎么样养成呢？一定要看破放下啊！常常想着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要去认真，不要去计较，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们的心就平了啊。看到别人过失，那是他的过失，与我不相干，只要我自己不动心，我就能往生啊。一些修行人不能成就，最大的麻烦是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上，不肯放下，这个麻烦大了啊！看到这个人也不对，那个人也不对，牢牢记在心上，把自己往生这个机缘毁掉了啊！聪明人看到一切众生造极重的罪业，也不放在心上啊！他的事情与我有什么相干？啊，真正是这个好的同参道友或者是关系提示提示他啊， 规劝规劝他，但是古人告诉我们，劝人顶多三次，不可以四次，四次就变成冤家对头了。三次劝他不肯改过，你就记住永远不要劝他，见了面恭恭敬敬欢欢喜喜，做朋友不要做冤家，做冤家就不好了，这个是古圣先贤教我们在这个世间处事待人的原则。第五，在听师父讲经时我整个人体相被一种气体托起，头顶有东西往下钻，有撕裂的疼痛，是何原因？在你读经的时候、念佛的时候、经行的时候或者拜佛的时候修行用功的时候一切境界现前都不需要理会，就没有事情。如果你去理会它，你就受它的干扰，就会变成了魔障这魔障不怕了，魔障可以破除的，只要不理会就没事情那么有一段时期之后，这种现象就不会现前，就会恢复到很正常第六是听师父念佛号的录音带是一气呵成，不知中间如何换气，怎样呼吸。这个念佛的录音带是制作单位他们制作的大概把我那个呼吸也省掉了，所以你就看不出来了。念佛只要念得自己心地清净欢喜，就很如法不一定学别人的最重要的是要随顺自己的根性这个才如法人家念的这个声调或者不适合于自己，我们勉强去学呢，反而很痛苦就自己念，高声念、小声念金刚持、默念声调快慢都随顺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调整，这样就好没有一定，但是有个一定不能改变的原则，真诚心、恳切心，这个重要决定求生净土的意愿这个很重要。这是深圳的姜伟居士他有五个问题。第一个，自读了师父讲述的认识佛教，才认识了无量寿经非常欢喜，并坚持早晚读诵，但是每一天还犯过失我怎么才能收住这颗心呢？你能够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已经觉悟了。佛家讲十觉如果你没有觉悟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问这个问题你已经开始觉悟。那么过失是在讲 是无量劫的习气，不相信佛法的人，他不承认有过去式的，那就不谈这个。从小养成的坏习惯，这个你总能承认了吧？从小养成的习气，现在要想断掉难啊！当然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虽不容易，一定要断。那如何克服自己这个困难呢？古大德教给我们的方法，读诵。只要坚持读诵，每一天认真的去读诵，一天都不缺。读诵的时间可以自己选择，你要是时间多，你每一天念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如果你工作繁忙，你每天念一个小时或者念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也不算少啊，天天不缺，这叫功夫啊。有一天缺了，我明天再来补好了，这你功夫就断了，就废弛掉了。决定要坚持，一天不能够缺。你念上个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不知不觉你就能够脱离你的习气，你这些不好的烦恼习气就能够脱离。所以这个古圣先贤教诲熏习的力量很大，这个我们要知道，要能体会，不可以疏忽。第二，我现在没有老师，就依你书中讲的，拜印光法师为师，选一部经呢诵五年。前段时间我一直诵《无量寿经》，心里很欢喜。后来遇到九华山师父，他让我诵《地藏经》，也许业障深重的缘故，诵起来很吃力。现在我每天拜地藏经、诵无量寿经，这项修学可以吗？因为他说我以前谋财害命，让我每天诵一遍地藏经回向给他。那假如你要是到天台上去遇到一个法师叫你诵法华经，你怎么办呢？再到五台山去一趟，有个法师叫你诵华严经。所以遇到一个法师你修一个法门，遇到两个法师就两个法门，遇到三个法师你就走到三岔路口，遇到四个法师你就在十字街头再遇到多那就没法子了，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所以古人教导我们的话有道理，我们跟老师只能跟一个，怎么能跟那么多呢？你要常常听我讲经，我也常常现身说法了。我初学佛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我没出家了，我跟他学，一入门就是坚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以他为老师，唯一的老师，除他之外，任何是出家在家的法师大德 讲经说法一律不准听啊，见得面可以礼拜，不可以问他问题，不可以听他的教诲，不可以啊。头一个条件呢，第二个条件，我们所看这些书籍学习的功课由老师指定，老师没有指定的一切经论都不可以看啊，这就是一门深入啊。啊，第三个条件，我去亲近他老人家之前，曾经亲近过张家大师三年啊，跟方东美先生也学了一段时期。他说你以前学的我一律不承认啊，那些东西通通作废，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开始啊，这才能成就啊。啊，老师跟我约定的五年啊，五年决定要遵守啊，我遵守他的这个条件啊，三个月之后啊就见到效果啊，效果什么？妄念少了啊，智慧多了，就头脑灵光了，哎，听东西能听得懂，体会相当的深度啊，心清净了嘛。六个月之后生欢喜心了，这个办法高明呐！啊，他老人家要我守五年，我自己延长五年，我遵守他这个方法十年，啊，根才扎得深呐！啊，不听教诲那就没办法了，啊，这个是现在人很困难的地方。现在人习惯广学多闻，不能够深入，不开智慧呀。你所学的是常识啊，不是智慧。智慧是从清净心里头得来的。清净心，那只有跟一个老师学一部经，容易得清净心。你搞多了，搞杂了，搞乱，变成一种佛学常识啊，这个要想深入啊，那就太难太难了第三个问题，无量寿经的往生正因啊，第二十五这一品很好，是否要大家也加上这一品，每一天读诵？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如果工作繁忙，就可以减少。啊，有时间呢，可以多读。第四，他说我做梦啊，梦见你说要带我成佛往生，后来我哭醒了，这个梦是真的吗？这个梦果然是真的，你这一生就不能往生了，带你往生你哭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梦中的境界不要放在心上啊，不管这个梦境呢是善是恶啊，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总而言之，这种梦境呢都算是好的啊，吉祥的梦境啊。由此可知，你心里头确实有往生的愿望啊。你没有往生的愿望呢， 不会梦到有人带你去往生。第五个问题，他说我是将我父母渡成佛后自己再往生呢，还是我先往生走了再来渡他们？这种事情呢，佛在经论上常常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随缘才能得自在啊。自己要想怎样做怎样做啊，往往事与愿违啊，反而做不到啊。认真努力啊，依照这个佛陀教诲去修行啊，常常将你的功德回向给父母啊，这就是一个孝顺的儿女啊，应当这样做。决定自己要发愿往生啊，至于这个是你先走还是你父母先走，这是业力在主宰啊，自己做不了主啊。这个很难说的啊，可是自己确确实实要具足身心切愿求生净土啊，这个回向啊给父母啊，最好能够劝父母也能够念佛啊，那就是大孝了。这个有一位同修啊，他弟子立真有问题请求师父。他说我的外甥女在工厂工作啊，他在农历七月三十给鬼神上身，也包括他的内外祖父母已经往生了，他的祖母说他很苦，啊，那就请求超度他们，啊，自杀死的母亲，啊，似乎现在鬼神一直在他耳上来去自如，啊，不知师父有何办法。啊，这是叶立真居士啊。这些事情过去在我们念佛堂发生过啊。我们老林长往生的时候，他的冤亲债主啊，也是附在一个同修身上啊，请求超度啊。那么他请求的方法，头一个请求皈依，我们给他做了三皈依啊，然后请求听经啊，所以我们二楼跟这个一楼啊，电视每一天播的讲经录像带就是为他们播放的啊。当时我们说要听经，你可以到五楼讲堂来，他说五楼讲堂的光太强了啊，他们受不了啊，这才变通的方法，我们开放了这个二楼啊跟一楼啊，用电视这个方法24小时不中断啊。那么他来求你，你就可以比照这些方法来跟他帮助他啊，那么最好能够在功德堂给他立牌位啊，每一天自己啊能够到 功德堂去诵经，啊，或者是诵一部经，啊，念一两个小时的佛号给他回向，啊，也给他约定期限，啊，你比如说我给你念无量寿经，念100部给你回向，啊，我给你念100000声佛号，啊，这个100部无量寿经。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这是专门为他做的。他的愿望就达到了。那么以后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就没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